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继续我们的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三点到四点，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文学作品伸展的文学地图的作家，也是电视的制作人叶舟老师。叶老师您好，好久不见。
李亚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先祝您新年快乐啊。那么这是2023年的第一个节目，在跟大家在空中来聊天了啊。那么今天呢，还是就着我们叶老师这个作品哈，伸展的文学地图一书呢里面的这个地图，我们来走一走。我们今天会走到哪儿去呢，叶老师？
这个新年也过去了，疫情看上去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对，
所以这个我们聊一些好看好玩的地方吧。
对对对，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
对对对，今天讲一讲那个布拉格，就捷克的首都嘛。
嗯，
布拉格，这个莉亚，我不知道你听过有没有听过蔡依林唱的一首歌叫《布拉格广场》。
你知道蔡依林的歌我还真的是听的比较少哈，但是呢，布拉格呢是一直是在我心目中，就像我刚才说了，诗情画意的，而且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他有那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叫米兰昆德拉，他写的那个《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然后当时他这个人就让我对这个布拉格有神奇的这种向往，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会出现这样的人，那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然后呢又让人非常向往的地方。
对，那个布拉格呢不仅有米兰昆德拉，还有一个卡夫卡。
对，
所以我们后面都会讲到，讲到他们的人生，讲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先从这个蔡依林这首歌说起啊。他这首歌啊是周杰伦作曲的，然后方文山写的词。然后我知道这个在更年轻一些的人群里面这首歌很有名，所以我昨天听了一下这首歌，我觉得有两句歌词这个老师可以蛮清楚的概括出这个布拉格来。他说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所以啊这个他一说到布拉格黄昏的广场，那么我去布拉格的时候呢，我到达的时候已经将近是黄昏了。等到我坐了那个出租车，我跟你讲，布拉格这个国家呢，这个捷克这个国家呢，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吧，就是很多东西不是太规范。坐出租车啊，就有点像早年在中国坐出租车一样，这个价钱可以随便说的。
可以讨价还价的。
讨价还价的。这个不是一个打表的那样。所以我是心情忐忑的坐着出租车跑到布拉格广场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那么布拉格广场其实就是它的老城广场。它的黄昏和它的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走进广场的时候啊，看到广场上灯光是很灰暗的。一排被灯光照成橘色的建筑上面呢，总立着一座直视云天的青黄色的哥德式教堂，那个就是太阳教堂。教堂上面两个黑色的尖顶直视云天，周围呢六七只黑色的柱子上的点点白光，看上去就像暗夜里燃烧的鬼火一般，有点恐怖的感觉。可是呢在那个教堂的附近的广场上呢又有很多露天的餐厅，就是大家都坐在这个广场上啊，有那个遮阳伞下面在那儿尝试美食。如果不是这些美食的座位跟人群啊，如果走进那个广场就像鬼城一样。但是等到第二天呢，我再到那个广场去一看呢，哎呀那又漂亮的不得了。因为那个布拉格啊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是世界建筑博览会，所以它那个广场在阳光下面你看到那些建筑啊各种各样风格都有，罗马式的、哥德式的、文艺复兴式的、巴洛克的、洛可可的，各种建筑风格融汇在一起。所以这个而且它这个广场的附近不远呢有一个叫天文钟，这个钟 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所有走过那个地方的人都要去朝拜一下，
嗯，
然后对一下自己的手表对不对。那么那个钟呢，有一个传说，说呢这个钟表匠啊叫哈劳斯的制造了这个钟，
嗯哼，
但是那个国王呢不希望世界上再有第二个这样的钟，就把他的眼睛给挖了。但是这个传说没有证实过啊，
这个
但是那个钟如何神奇呢？你走过去看啊，它下面的日历一分成三圈，对外圈是一年365天，
嗯哼，
然后中圈是12个月份，然后内圈是12个座星座，中心呢就是布拉格的晨辉。哎，所以这个钟就很有讲究。然后，他每到，钟点报时的时候啊，他那个钟的上方呢，打开一个窗口，有这个12个使徒，就是这个，圣彼得啊，他们这个耶稣的12位信徒，依次会现身，所以这个钟是很吸引人的。
嗯。
那么在那个广场上不远呢，就是一座有名的大桥，叫查理大桥。我呢，这个酒店呢是一个民宿，就是在这个查理大桥附近，所以穿过一道小巷呢，就到了查理大桥。那个查理大桥呢，是布拉格非常有名的一座桥，桥上有30尊坐像，宗教的、艺术的，什么都有。那么那种塑像的都是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们留下来的杰作，当然现在留在桥上的已经是仿品了，真品已经收到博物馆里去了。那么那个桥上有很多艺术的小摊贩，所以走过那座桥呢，通常都是人流很拥挤的。
嗯，
然后在桥上看看艺术品啊，看看那个街头艺术家的表演啊，
嗯，
看看那些神秘的雕像啊，尤其当中有一种雕像，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哼，
在桥右侧的第8尊圣约翰雕像，那么说呢，他是这个圣约翰呢是查理桥的守护者。传说当年呢，那位主教啊，因为拒绝，就是这位主教叫圣约翰，因为拒绝向国王泄露皇后忏悔的内容，对吧？那个时候不管是国王啊、皇后啊、普通人呢，啊，都会到主教那里去忏悔嘛，关在一个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对吧？
嗯哼，
我们电影里常看到的。
是的。
那么那次
就忏悔一下，感觉自己的坏事就免了，对吧？
对对对，皇后去忏悔，那个忏悔了，但是国王想知道皇后忏悔的什么东西，
嗯哼，
但是主教拒绝说，然后那个国王呢就愤怒了。就把那个圣约翰从那个查理大桥上扔下去，扔到了伏尔塔瓦河，就是这个桥下的这条河的名字。
嗯哼。
而当他这个主教就要被河水淹没时啊，天空中奇迹般的出现了5颗灿烂的星星。
嗯哼。
从此以后呢，这个圣约翰就被视为捷克的圣徒。
嗯。
所以在这个桥中部位置上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
嗯，
那个地点就是圣约翰当年被扔下去的地点。那么在他的坐下下面呢，有2块浮雕的铜牌，左面标明的是王后忏悔图，右面一幅呢是圣约翰主教被扔下河的情景图。哎，那欧洲呢？现在的游客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些地方啊，他们说你经常去摸啊，
嗯，
可以给你带来好运。所以这2块浮雕的铜牌啊，我走去一看，我也去摸一摸，一看，那2块铜牌已经被游人摸得金光发亮了。
哦，
它整个雕塑上面都是陈旧的这个雨水啊什么的，雨雪留下的黑色的痕迹，但是那2块铜牌已经金光发亮。
嗯哼，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景点。
嗯， 那么其实呢，好玩的、有意思的，包括您刚才有提到了哈，具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他们的一些生平啊、一些作品啊，都希望您在我们接下来的这几段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一一道来，好吗？我们先为大家进入广告，易老师。
好的。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现在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这个作家，也是电视的制作人哈，叶舟老师。叶老师，你看你听到了吗？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的那几句歌词放出来了。
哦，对对对对对，
对，黄昏太美，我不感慨，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跟大家聊的就是啊，在你的文学作品啊伸展的文学地图里面呢，走到了布拉格哈，捷克的这个首都，真的是对我来讲，我一直是心里面是蛮向往的啊，可以呢，我从来没去过，但是可以随着今天的节目呢，跟你去走一走。
对，这个其实那个布拉格给我的印象啊，这个也是就是青年时期就开始有一个情节在那里，就是一直想去那个城市，但是到很多年以后，这个中年以后才去的。那么其实去那个城市不仅它是一个风景美，还有就是它那些有两位作家他们留下的文学作品给我们这个对文学史的影响是很大的。那首先我说到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卡夫卡。那美国作家呢，奥登曾经说过，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所以从那个以后啊，诗人就用卡夫卡式来形容生活中的荒诞。
嗯，
卡夫卡生活的19世纪末期啊，犹太作家的无奈从他的作品当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布拉格广场其实就在那个附近。
嗯，
走过那个古钟楼大概有1分钟，我就看到一幢外观别致的楼房。那座楼呢被称为分钟屋，就是捷克作家卡夫卡曾经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期。他的三个妹妹都在那里出生，除了短暂出差和外出疗养，卡夫卡一生几乎都在布拉格度过。
嗯，
所以他常常对朋友感叹，布拉格是我带爪子的母亲，你看这里是我的中学，那里是我的办公室，我的生活就在这个小圈子里。其实我们说这个作家应该这个有广阔的视野，
对
吧？
走
得很多地方，走
得远远的啊。嗯，
但是卡夫卡不一样，他可能都没去过什么这个布拉格以外的地方，好像。
嗯，
他这个生活工作的地方都是在家里附近。
嗯，
那么他的工作其实也是蛮 boring 的，用我们今天来说啊。他当时就在离家不远的保险公司工作，
对。
但是就他的本性来说呢，他又很讨厌那种机械式的公务员的工作。
嗯，
他很喜欢写作，可是他的父亲呢又反对他写作，于是呢他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埋头于自己的小书房，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面。
嗯，
对吧？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嘛，其中一部叫《变形记》，
嗯，
就是讲一个旅行推销员，对吧？一觉醒来发觉，
嗯，
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
嗯，
这个小说主人公呢，与周围人际关系的疏离和隔阂，那其实就是他自己现实生活的写照，
嗯嗯，
因为他曾经回忆当中写到，他说我的童年是一个谜，我的生活围绕着死去的兄弟。有距离的妹妹，冰冷的家庭教师，尖刻的厨师，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有罪感。父亲的手无处不在，留给做儿子的很小的空间。那么等到成年以后呢，他曾经交往了4位恋人， 却没有一个最终走到婚姻殿堂。
嗯、
他的其中一位恋人最后还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嗯，因为是犹太人啊。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国家，犹太人是非常压抑的。
嗯，
他们这个布拉格的居民当中，大多是捷克、德国和犹太人，而犹太人集中在河东岸的旧城区，与其他的社会族群有着明显的隔阂。所以这个卡夫卡曾经回忆到，他写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信里说，这在这里做一个犹太作家非常尴尬。
嗯，
作为一个犹太作家，生活始终受到三个不可能的因素的困扰，不可能不写作，却又不可能用德文写作。那你不用德文写作，那么你用犹太语写作，那么你的传播就受到限制。那还有一个呢，就更不可能写出不同的主题和风格。
嗯，
基于这些无法回避的这个困扰啊，在当时对于犹太文化的压抑环境中，根本无法写作。
嗯哼。
所以在卡夫卡生前，他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甚至可能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作家。
嗯，
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啊都没有发表，既无题目又无结尾，基本上都是一些未完成的作品。
嗯，
他不停的写作，又不停的焚烧自己的作品。
嗯，
他死得很早，临终前啊，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遗嘱，将其全部手稿付之一炬。幸好他的朋友没有遵照他的遗嘱，却将他的未定稿作品《美国审判和城堡》定名后出版了，还使这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鼻祖名扬四海，流传至今。卡夫卡曾经说呢，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囚禁的处境。他也就是在属于自己的那个没有光亮的孤独世界中呢，把心里最奇幻的感觉书写在作品里。可是这些作品又没有人跟他分享，所以他其实就是一只不幸的甲虫吧，甲壳虫吧。
嗯，
所以那个甲壳虫其实就是他给自己的一个画像而已。
嗯，
但是等到他的作品出来了以后，现在他变成这个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比如刚才我说的那段话，奥登说的，对吧？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第三位作家，他们是谁呀？他们都是世界文学里的佼佼者，对吧？
嗯。
现在美国作家把卡夫卡和他们相提并论，也就可以知道卡夫卡的文学成就在他身后终于被人们发现，然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卡夫卡特别的敏感啊，虽然就是他并没有就是说有特别丰富的就是说走遍世界看尽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这种经历，他即使是在他很狭小的空间里面，他还是可以特别敏锐的感知生活当中那些平凡的呀或者细碎的东西，而且呢可以把它就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因为我就有看到一个评价，关于评价这个卡夫卡，他就是说有些人他生在很小的地方啊，比如说在一个小岛屿里边或者一个很狭小的地方，但是呢他也可以非常大的跳出来，跳出他那个狭隘的这个范围局限里面，跳到体的可以跳出那个空中，然后再来俯瞰整个大的这个画面，然后写出非常大气的这个作品来。所以卡夫卡也算是其中也算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作家吧。
对，所以我们现在回顾起我们以前接受的这个 文学创作理论的这个论述有些东西就是有局限的，
嗯，
对吧？以前就是说一定你要去体验生活，你要走四方，你要去了解社会，你才能写出非常好的作品，这是一方面。
嗯，
其实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他虽然始终局限在那么一个小的区域里面，
嗯，
但是他的内心敏感是无限丰富的。
嗯，
其实我们的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不仅要外观社会，
嗯，
而且要最重要的去要挖掘你自己，走进你自己的内心。
嗯，
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充分的这个丰富性和这个对外界的敏感、
领悟能力、
对世界的这个看法？
嗯，
这些才是非常重要的。
嗯，不然的话，你就算是
他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学创作理论的一个另外一面。
嗯，
对我是很有启发的。
是的，如果没有内心的一些感触哈，和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的话，你走万里路，啊，也是就是邮差，对吧？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又要做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再跟我们的作家和电视制作人叶舟老师啊来聊关于这个布拉格，关于卡夫卡。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作家、电视制作人叶舟老师。叶老师来，我们回到现场了。
对，这个莉亚，还记得我们前几次聊天的时候，一直说起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对，
这个像村上春树啊，他们这些都是陪跑了好多届，但是还没得到。
是。
那么还有一位作家呢，也是这样的，就是米兰昆德拉。
嗯。
他也曾经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了很多次，
嗯，
但是他最终也没得到。那么米兰昆德拉这个作家呢，这个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部作品其实就是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
嗯，
对吧？
嗯，
对，所谓什么是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呢，那就是情感。
嗯，
情感这个东西你也没办法拿出来这个
衡量，称
多少磅多少斤，对吧？
嗯，
哎，但是它压在一个人的心里啊，就特别重。
嗯，
这个小说呢，就讲的一个这个两位女士和一位医生嘛，对吧？那么我们最早看到这个电影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是通过好莱坞的电影，
它叫《布拉格之恋》，
是吧？
嗯。
他叫对布拉格之恋两种翻译嘛，一种叫布拉格之恋，一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嗯，
那么这个小说呢，它是1984年写的。这小说的背景呢，是1968年发生在捷克的一段历史，以及这三位普通人在这一段历史巨变当中的生活和一些挫折。那么1968年这个捷克遭遇了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这个国家遭遇了经济困境，然后这个政府要提出来改革，要发扬民主，公民投票。那么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这个东欧是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下面的，所以你要搞这些民主改革啊，这个走西方的这个议会路线啊，这个苏联肯定是不允许的，对吧？所以就是当年的8月20号，他们1月搞的改革，8月份，有一天啊，晚上11点，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机发来的信号，说机械事故，要求迫降。那么客机一降落呢，数十名苏联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联24空军集团军巨型运输机以1分钟一架的速度开始降落，随后在一辆苏联大使馆汽车的引导下，苏联空降狮子军车直扑布拉格。就是这天深夜，20万华沙条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了布拉格，然后把他们领导人给抓了，把他们这个城市给占。 然后他们市民就上街抗议。这个就是一段历史背景。现在你在布拉格，它有一些博物馆里面都可以看到当年这个在那个很有名的广场上，这个市民跟这个苏联军队对峙的一些局面，包括苏联军队开枪在广场上的一些建筑的墙壁上留下的弹痕，他们都还留在那里，所以我那天都去看。那么米兰昆德拉呢，他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写了这部小说。这个小说呢，讲述了外科医生汤马斯和他的情人妻子在布拉格的情欲生活，描述了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期间以及被苏联军队占领期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种种困境。外科医生汤马斯呢，是一个固执的与世格格不入的人，他背叛父母的意愿离了婚，有着众多的情人，其中最为亲密的情人是画家萨宾娜。有一次他到郊外的一个小镇去出诊，认识了那里的女招待特丽莎，两人待在一起还不到一个钟头就互有好感。然后特丽莎呢陪着汤马斯去了车站，一直等到他上火车。十天后特丽莎又去布拉格看汤马斯，两人从此坠入爱河。对汤马斯来说呢，特丽莎就像一个孩子被人放在一个草筐里呢顺水飘过来，而他在床塔之岸呢顺手就捞起了他，所以两个人呢从此以后同居一室，就像一段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那特丽莎搬到布拉格后呢，在那个画家萨宾娜的帮助下呢，爱好摄影的他呢在杂志社呢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夜里他在住处前的街巷里看见苏联军队的坦克进来了，他就不断的拍照，然后呢被警察盯上了，把他叫到办公室去训了一顿，并没收了所有照片。那个医生汤马斯虽然爱特丽莎，但是他却厌倦于家庭的束缚，尤其在情欲上仍然肆意妄为。特丽莎虽然出身下层，但他内心渴望高尚的精神生活，对于汤马斯博爱的生活方式不能接受，但是又无法左右，痛苦地挣扎在情感的边缘。那么在布拉格呢，汤马斯因一篇文章得罪有关当局，而且他拒绝在收回自己文章的声明上签字而受到迫害，那不能做医生了，只能去做清洁工。所以最后呢，他和特丽莎两人移居到了乡下。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呢，常常站在窗前遥望着院子里那些高墙，陷入沉思。这似乎也是变革社会形态中一个有思想的人所能够做的事吧。他们毕竟是小人物，对社会有许多看法和想法，却无处表达，表达了也得不到尊重，带来的就是惩罚。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缺乏把握的能力，在郁闷中无处可逃的困境是生活在社会极权主义阴影下的个人生活的必然结局。所以米兰昆德拉让他的主人呢，在情欲世界里自由地行走，实现他的欲念，这或许会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可是最终他们还是遭遇了悲剧，最后这个医生和这个特丽莎两个人在一次车祸当中双双意外身亡。所以这个读到他的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留给这个世界文学史那么重要的分量，那么我想这个你我这个我们也经历过这些历史的岁月，所以我们特别能够理解，特别能够有共鸣。
那么因为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哈，就是 有些很多人在不停的写很多的作品，然后每一个时代也好，每一分钟也好，每一秒钟也好，啊，甚至我们现在最信息最发达的时候，就自媒体也好，各种媒体，甚至我们的朋友圈，哈，每个人写一点小东西，他都在写，都在记录。但是呢，真正哈，就是留下来的，让人反复看的，啊，经过时间的和岁月不停的洗礼的，剩下来的可能才是，就是值得留下来的。啊，有些可能写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被别人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就可以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对不对？
对。戴斯利啊，我接你一句话，啊，
您说，
就是我始终认为呢，其实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自媒体那么多，那么但是我并不看清那些作为个人的一个记忆式的写作，因为很多历史的瞬间和历史的事件往往在一个平民
的
写作里面可以保存下来，而没有了这些记忆呢，记忆的保存呢，可能那个历史到以后是被篡改的，所以我们应该很珍惜这一部分，对吧？
对对，记录历史和写废话反正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多记录是吧，然后有些时候说看起来是像今天那个鸡蛋缺少了，今天少鸡蛋了啊，这可能也是，这也算是记录历史，对不对？好的，那么在这呢我们还是要稍作休息哈，这个叶老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回了广告回来以后呢再跟大家继续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作家、电视制作人叶舟老师。叶老师您好。
你好。
哎，我们到第四段了。
最后一段了，时间不多了，再讲一点轻松的吧。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不是跟你说，我对今年的时候就对布拉格有一个情节，这是什么情节呢？因为我啊，在我们家庭的照片里面看到，有一幅照片是5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率领的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去访问，他们站在那个街头拍的照片。那么其中有两位演员一起去的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你看过那个电影叫《平原游击队》吗？
没有。
里面那个队长李向阳。那个演员呢叫郭振兴。那还有一位呢，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南征北战》，它里面也有解放军政委的叫陈赓，这两位都是非常著名的演员。那时候呢，他们跟我父亲一起组成了一个电影代表团去身体访问，在街头拍照。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中国可能跟西欧国家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只给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联系嘛。所以那一次去了之后呢，我父亲就是带回来一个捷克的特产，就是叫水晶花瓶，一个白色的，然后那个它的那种车床车出来那种玻璃非常花纹非常精美。所以这次呢，为了完成这个心愿呢，我也特地到他们的店里去买回来一个水晶花瓶，当然现在生产的就色彩更丰富一点了，对吧？那么最后呢，我住的那个民宿呢，就是我刚才说在这个布拉格广场附近的那个民宿呢，是在一个饭店的楼上。后来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像餐馆的前面有个牌子，写着他这个建筑有多少年。哇，一看我吃了一惊，这个建筑有500年，那就是这个500年的历史的建筑，我住在里面。然后那天我离开的时候呢，我就叫酒店给我叫了一辆这个，就像有点像现在的 Uber 啊，这个 Lyft 这样的这个出租车嘛，就是没有挂出租车牌子，但是那些年轻人是赚钱的。然后呢，来了一辆车，是奔驰，走下来一个又高又帅的年轻人，那我就跟他聊天了。他一路开我去机场，我就一路跟他聊天。哎，我说这个现在捷克是 欧洲的生根国家，这个你只要有到处每欧洲任何国家你都可以去嘛。我说以前的捷克人是怎么生活的？
嗯哼，
我说你父母那一代，
嗯，
他说我父母那一代他们不能去其他国家，
嗯，
他们只能在捷克，除非你有那个签证，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很小的，很受局限的，因为捷克本身，疆域不大嘛，对不对？那我说你们现在呢？他说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去啊，我们这个只要全欧洲任何属于生根国家的地方，我们就是开着车就过去了。
嗯哼。
所以我就从他们年轻人的这种自信和他们的这个生活区域上，我看到了那个国家的变化。
嗯哼。
但是总体给我的感觉，捷克还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国家，很多东西都不规范。
嗯嗯。
比如我要去换外币，那个住处的那些人就跟我说，哎，你要挑哪一家点哪一家，不是每一家都可以换，你要问清楚价钱啊。哎，这有就有点像这个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中国经历的一些事情一样。
很熟悉，
对吧？
就有一种熟悉感。
哎，所以看到这种其他的国家的历史，其实我们经常会回眸一笑，
嗯，
想起我们自己所经历的，
似曾相识，
特别有意义。
嗯嗯，所以真的是值得去的地方哈。然后如果暂时没去的话呢，也去值得去读那两位重要的作家的作品。然后这样的话，你可能从你的感情上和你的感触上、感知上面可以摸到这个美丽的布拉格。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作家、我们的电视制作人这个叶舟老师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跟你接着聊喽。
好的，下次见。
好的，拜拜。